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旧约概论小先知书第四堂阿摩斯书。在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那我们先要看见这位著者哈，还有他写作的这个实地。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那我们都知道这边讲到耶罗波安是耶罗波安二世哈，那大地震前二年，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的末世论以色列。所以在这一节里面呢，我们就知道他的末世是论以色列，那以色列就是北国。虽然阿摩斯他是南国的人，但是他的托付所讲论的是论以色列。那我们在这边有一个地图哈，大家可以看一下，有看见耶路撒冷有没有？好，耶路撒冷还有伯利恒，那伯利恒的南边呢是提哥亚，所以提哥亚呢是属于南国，就是犹大国的。但是在这边我们很清楚看见哈，他的末世是论到以色列，是讲到北国的。那阿摩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负担，或者是背负担子，他背负了一个负担，不是他自己的负担，乃是主的负担。那他的确以神的家兴王为己任，他是一位非常有使命感的一位先知。那他是提哥亚，所以我们刚刚讲了，在伯利恒以南六里之处。那很特别，就是说阿摩斯呢，他的出生，他说我原不是先知，这是第七章第十四节，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所以他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那他等于是说他的出生呢，并不是出生在一个贵族，或者是祭司，或者是先知，没有这样的一个背景的。那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所以是神选召了他，把一个负担放在他的里面，叫他去传讲耶和华的信息，好说预言。那这是阿摩斯他身上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点，所以因着他这样的一个背景呢，他不是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他好像是一个普通的平民，他没有受过什么很特殊的训练。那我们知道旧约里面有看到有先知学校，他不是从这个系统里面出来的，就是神选召他。那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他有在很多发表的时候呢，他是非常的直接。好，那但是呢他的生命的表现，那阿摩斯虽然没有先知的教育，但他关心国家社会的道德状况，他为人的性格跟他的灵性讲到谦卑。虽然他的信息呢，很多时候你读起来是很厉害的，他特别讲到耶和华像那个吼叫的狮子，就是那样的一个严厉的审判要临到以色列民。但是呢先知的自己呢，他的灵命他是很谦卑的，他是圣洁的，他是勇敢的，他是忠心的，他是顺服的，而且他是很有爱心的。所以好几次你看见讲到那个审判神的心意，好，就是说因着他们的光景，神必须要来审判，但是先知呢他为这些子民来祷告。好，那你看他祷告，很多时候下面看见神就不把这个灾降在他的子民的身上，好，所以他的生命是非常的宝贵的。所以他在很多的方面我们看见他是神仆人的一个楷模。好，那刚刚已经讲过他是南国的人，信息主要是为着北国。当然他在开始的时候你看见他对于六个不同的这些列邦，他也传讲神的审判的信息，也对于北国，对于南国，但是 主要的信息是对于北国，对于以色列。所以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得末世论以色列。那第五个小点，我们看见阿摩斯说预言是神托付他的职事，当他做牧人的时候，神选召他，你去向我的民说预言。所以我们看见说神把一个托付托在他的身上，那这个托付呢就成了他的一个负担。那很多的时候主把一个托付也会托给神的儿女，我们得着了一个托付，得着了一个使命，这就会成为我们的负担。那在新约时代，我们看见很多时候神启示他的自己，有一个意象抓住我们，这个意象呢就成了我们一生奔跑的不但是一个方向，是我们的一个负担。很可能每一个人神给他的这个托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你看见每一个神的仆人呢，可能他一生在他神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也是很不一样的。那像刚刚曾牧师讲到，就这读圣经来讲，有的人他是专门的对于这一卷，那对于属灵的很多方面呢，神有不同的托付，那这个托付就成了他们的一个负担。那只要你在这个托付上是忠心的，然后呢这个负担释放出来，今天神的心意就能够得着满足了。好，那他的时间呢，如果说我们按照第一章第一节，我们看见他第一个是南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是耶罗波安二世，那这是北国的，南国的呢是犹大王乌西亚。那所以呢，耶罗波安二世是主前782年到753年，那南国的是767年到746年，所以两个重叠的年代呢是主前765年到755年。所以他讲到说他是在这两个王都在南国跟北国的王，所以重叠的我们就大概知道他在这一段的时间他蒙召。那在这段时间呢是跟何西阿跟约拿是同时代的。那地点前面已经讲了，他是在阿摩斯说预言呢是在以色列的伯特利，耶罗波安所铸造的两只金牛犊还有一只呢就安放在那里。那在本书写作与他的地位，在他跟何西阿是同时代的人，但是我们在读何西阿书的时候，那你会知道呢他所发的信息的重点是讲到神的慈爱。那他的名字我们也认识到说特别就是让我们认识神的那个大爱。那约书亚呢特别我们看见认识讲到神的大能，那神是这么的爱他的子民。当我们读完何西阿书你就觉得哇，神的爱真的是让我们觉得说过于我们所能测度，过于我们所能讲论。以色列子民这样的败坏，这样的犯淫乱，那他们的犯淫乱去祭拜这些偶像啊，远离了神，那但是神却仍然爱他们，用一个外表好像叫他去娶那个淫妇，淫妇后来又跑了，后来就叫他付代价把他买回来，这个都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但是就讲到神仍然爱他们。好，那我们看见阿摩斯书的时候呢，他的信息好像跟何西阿是不一样的，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一个讲到神的慈爱，那另外一方面呢他讲到神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那神差遣他到北国去告诉他们神将用最严厉的审判来对待他们，有很多地方讲到火来焚烧，也讲到他们要被掳。那我们在这里就看见在第一章第二他这边讲到说他在锡安吼叫， 从耶路撒冷发声啊，在锡安吼叫，在耶路撒冷发声。他讲到那个比喻，好像狮子在那里吼叫。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无论是讲到神的慈爱，无论是讲到神的公义，神的审判，是同一位神。很多时候以法莲像是没有翻过的饼，我们上次讲到，就是说你只抓住了一半的认识，一半的真理。所以如果有的人只认为说神就是慈爱的，他只传讲慈爱的这一面的信息，有的人呢他传讲神公义的那一面，只讲神公义的信息，那以法莲像是没有翻过的饼。那我们要知道，神的慈爱是百分之百的慈爱，神的公义呢是百分之一百的公义。我们人呢，有的时候你说他这个人呢爱多一点，有的人呢公义多一点，但是神是百分之百的，因为他就是爱。那公义这些都是神的性情。所以神在先知来讲，有些先知呢像何西亚特别讲到神的慈爱，像阿摩斯，那特别我们看见他好像讲到说这位神呢像狮子的吼叫，有人把这个作为他的成为他的一个主题哈，那吼叫的狮子一样的。那在这里呢讲到神的那个严厉的审判要临到他的子民。那当我们知道他审判他们，他刑罚他们，那也是一个管教，因为神的目的不是叫他们完全的摧毁。所以你读先知书，我们看见说神的心意有审判，像他们被火焚烧，像他们被列邦所掳去。这个焚烧是讲到他们城门被毁，城墙被火焚烧，那整个来讲审判是非常可怕的。但是到最后神仍然应许他们，从被掳之地他们还要回来。神的心意呢不单是在历史上我们看见他已经成就，而且呢一步一步的一直到主再来的时候还有更大的要发生要成就。那这个讲到神那永远的爱，神怎么样对待他的子民。那阿摩斯书他的题材跟约珥书的题材呢各有不同。约珥书是非常精美文雅温柔，阿摩斯呢是直率猛烈恳切。约珥书呢有诗意，那阿摩斯书呢以田间的生活作为譬喻。所以两个因为他们可能整个的生命或者说他们的背景本身就是不同，所以神在用不同的器皿来写出圣经来。我们说圣经就是神所默示的，就是神的呼吸哈。但是很特别一件事情，你看见在圣经的里面呢可以读出来先知们或者这些作者们他们这个天然的生命哈，在很多的方面你仍然可以在圣经里面能够读出来。所以这个点就是说神是借着不同的器皿把他的话发表出来，那所以还不只是告诉你一句话然后你只是把它写出来，虽然它都是神所默示的，但是每一个器皿呢还是有不一样的。那有些写的是非常的优美的文字，那有的是写的非常直接的，每一个器皿是不一样的。那第三个我们看见阿摩斯书在新约中他的地位，那事实上我们知道说他在新约中被引用有两个是其实很重要的。那第一个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从四十二节开始到第四十三节，那这一段引用的经文呢是司提反。那我们知道司提反他是管理饭食的执事，那他是被圣灵充满被信心充满，那这一位非常宝贵的圣徒，但是你看见他整个禁职是一个非常短的一段时间，他传了一篇信息，这篇信息很重要的信息 传完这篇信息，他的结果就怎么样？他被人家用石头打死了。那但是司提反呢，他的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他在那里见证什么呢？不要把这个罪归到他们的身上。一下子你看见好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些人钉他十字架，但是主耶稣为着他们来祷告，求父神的赦免。当仇敌用他这么大的力量哈，把主耶稣除掉，他以为仇敌以为他得胜了哈，把主耶稣已经除掉了，死了，埋葬了，但他们不认识主耶稣的复活，主耶稣的升天，主耶稣在圣灵里面的回来。当圣灵降临，你看见这么多的这些门徒们，他们一下子得着了一个新的生命，他们整个站起来，彼得站起来，跟他三次否认主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哈。那一个管理饭食的司提反，当他传讲信息的时候这么有能力，当他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人家用石头打死他，他向父神来求，不要将这个罪归于他们。所以整个来讲，仇敌非常的害怕。今天一个耶稣除掉了，有这么多的耶稣在地上出现了，那这就是教会在地上的开始，这就是神的儿女，我们的见证，每一位都成了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所以司提反这个信息呢，他特别就告诉这些犹太人，那他们的背景，他们是怎么样呢？神为什么转眼不顾他们，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长？他说正如先知书上写的，那这个所 quote 所引用的呢，就是阿摩斯书。他讲到说，以色列家，你们四十年间在旷野，其实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理番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所以阿摩斯书他所写的这个预言，那现在呢，司提反他就直接来引用，直接来引用。那第二个是在《使徒行传》第15章16节，那这一段呢也是非常的重要。那这段是谁引用的呢？是雅各，雅各。那在那个时候有一个耶路撒冷的大会，那为什么开这个大会呢？因为犹太人很多，他们蒙恩了，他们得救了。那另外呢，开始了有很多的外邦人，他们也蒙恩了，也得救了。那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他们生下来，他们在神的话语，就是那时候只读旧约，在这些律法上面，那他们有很多是遵守呢，照着摩西的律法，从外面的守这些规条，那很多一些很重要的，对他们来讲，外邦人你得救了，你还需要受割礼，你还需要怎么样？所以我们看见当时候就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征战，然后开了耶路撒冷的大会。那所以到最后雅各起来做结论，那他说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建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都寻求主，凡称为我名下的人都寻求主。所以我们看见阿摩斯这位先知呢，他所看见的，我们说他是得了末世论到以色列北国，那但是他在这些话的里面呢，其实你就看见整个的救恩，凡称我名下的，不只是犹太人，而且包括了这些外邦人。那他要把大卫倒塌的帐幕重新修造起来。那其实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特别讲到大卫倒塌的帐幕哈。那这个意义来讲呢，其中我们知道神恢复他的 王权哈，让我们看见说整个国度呢好像是没有了，整个以色列的国度王国2000年，那但是呢整个神的心意恢复真正的那个国度还不是一个属地的，还有一个属天的国度。然后大卫倒塌的帐幕要重新建立起来，雅各呢他用这段的经节，用阿摩斯书所写的这段经节呢，一面讲到救恩不单是为着犹太人，也要为着外邦人。那另外还有一个点，我们看见大卫的帐幕跟所罗门圣殿有什么不同呢？大卫的帐幕里面相同的是什么？跟所罗门的圣殿相同的是里面都有约柜，都有约柜。那不同的是什么呢？大卫的帐幕他没有一个幔子来遮盖他们，来阻隔他们。所以呢当大卫把约柜引到大卫城，然后他有一个大卫的帐幕，所以你看见他们都能够在那里敬拜，都能够在那里敬拜。那但是呢圣殿建好了以后，约柜是在至圣所，那至圣所跟圣所中间是有幔子阻隔的，所以祭司他们可以到圣所，不能到至圣所。大祭司呢是一年只有一次能够进到至圣所的里面。所以你看见整个人呢，你说这是我们来朝见神的地方，这是约柜，是讲到神与人相会的一个地方，这是施恩座。但是旧约有这么大的一个阻隔，好，所以他们不能够进前来。要等到什么时候？主在十字架上当他为我们受死断气的时候，我们看殿里的幔子是怎么样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叫我们能够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主的身体为我们裂开，那特别就讲到说幔子已经裂开了，所以到至圣所的道路呢是开通的，就已经没有阻隔了。好，那这个跟阿摩斯书他为什么讲到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那今天我们说我们不是在圣殿的那个原则，因为那个幔子已经撤了哈。那今天呢来到大卫的帐幕，是有约柜人能够与神来相会，但是没有这个幔子的阻隔。好，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哈，非常的宝贵。然后他写作的背景，写作的背景在政治上呢，耶罗波安二世是在北国的时候是最强盛的一段时间，那也是最安定的。所以你说那不是非常好吗？在那样的一个安定强盛，好，那个人民都很富足的一个阶段呢、啊、那但是呢我们要认识上好，所以他在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他都是非常的成功哈。那他也收回了以色列许多的失地啊，失去的土地啊，但是呢在宗教上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陷在罪里的一切罪。所以刚刚我们读到耶罗波安是耶罗波安二世哈，那耶罗波安呢是从所罗门下面有罗波安是成为南国的哈，耶罗波安成为北国的君王，分成两个国度。那他所犯的罪呢一直延续下来，所以我们上次也有讲过哈，他造了金牛犊，说你们不用再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了，所以他在那里呢造了金牛犊，造了偶像，让北国的子民他们能够来敬拜，所以他施立这些祭司，施立这些节期哈。那这些呢就带来了宗教上的混乱，百姓拜偶像，伯特利的金牛犊与但的偶像呢是百姓他们敬拜的中心。所以你看见这宗教方面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他们犯了 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行的恶。那百姓的情形呢，他们跟着拜假神拜金牛犊，他们贫富不均，富人充满骄傲贪婪，欺压穷人，他们道德败落，放纵肉体，行淫乱，不公义，不肯悔改归向神，他们欺压那些贫穷的。所以神一再的警告他们，管教，但他们仍不归向神，仍不归向神。所以你看见这些先知，那虽然传讲的话语一再的来传讲，把神的心意告诉他的百姓，但是他们不悔改。很多时候当神看见人在这种情况的里面，那在圣经里面其实有一句话，其实是一个比外面的管教审判还要更可怕的，神任凭他们。所以你读到罗马书里面讲到人的罪，讲到神三次说到神任凭他们，任凭他们，那这是非常严重的。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但是神的管教实在是渴望我们愿意回到他的面前，不是硬着景象，不是硬着心。然后在这边我们看见，那这些在富足的里面呢，因为耶罗波安二世当时候以色列国是很富强的，那他们以为他们外面的富足，他们的安定就是神的祝福，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很多人今天也认为说，你外面各样的环境都好的时候呢，这是神的祝福。所以很多在传所谓这个福乐的福音，那这个成功神学啊，那就讲到说，你外面你得到神的祝福，你外面各方面呢一定都是很平顺的，你要什么你祷告神都给你的，只要你是跟神合乎他的心，合乎他的心意，好像说你外面的富足就是一个印证说神喜悦你的。这个北国那个时候也落到这样的一个情形的里面，但是他们却是在宗教上，在信仰上，在行为上是一直得罪神的，神是要审判他们的。所以很多时候只是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时间。在诗篇里面呢，有时候你看见诗人啊，他们自己都觉得心里过意不去，我们这些，他们那时候就说我们是神的子民，有一些他们愿意遵行神旨意的，他们喝了满杯的苦水，他们受了很多的苦，但是那些作恶的人呢，他们吃的体胖啊，胖到眼睛都要凸出来，然后他们好像一切都很平顺，都非常的好。这些诗人都觉得说，这到底有没有什么没有公义嘛？我们喝了满杯的苦水，那但是呢，只等到他进了圣所，他一下子他明白了，神把那些恶人好像放在那个华地啊，其实一生的年日是那么的短暂，外面他们所有的富足并不是真正的，好像就是一个真的祝福。然后我们也知道说，很多弟兄姐妹当我们听见他们做见证的时候，是在他们发财的时候呢，还是他们遇到很多艰难的时候？艰难的时候多了，我说我信主了50多年，从来没有听到一个人中了乐透来做见证的，这个外面成功他也许最多感谢主，但是上个礼拜六有一位姊妹，本来呢她从小其实就是信主的，但是呢你每次碰到她，她经常跟她先生是吵架的，然后呢她这聚会是很不稳定的，那脾气是很大的，那前一阵子咳嗽，然后呢这个后来呢实在咳得太厉害，有一天晚上他先生觉得他不对了，这个整个人都根本就站不住了，把他送到急诊去，他肺积水，他的胰脏发炎，他的心脏呢用 CPR 去急救，因为他整个是血糖的700多什么的，医生说你应该是救不回来的，但是后来救回来了。那他救回来，他说我记得那天他们告诉我嘛，我在到医院去看看他，到那个加护病房里面啊， 加护病房，他带着氧气罩，那时候已经救回来，但还在加护病房，带着氧气罩，然后呢，但是还在那里非常的生气，在骂他弟兄哈、啊，这个他们两个冤家，那个那他是说他不要活了哈、啊，因为他想说那他不得了啊，那等一下这个医药费啊什么的，他简直是他都没办法想象。后来因为他闹得太厉害了，医院觉得说你现在可以活了，赶快把他叫他回家了、啊、他回答他说根本没办法站起来走路，在地上爬，但是呢他真的是没法动的时候，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说神的那个灵道那个充满哈、啊、他很难形容啊，就是这样子一下子呢叫他明白了，叫他一下子呢里面遇见了神了，他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哈，所以很多时候他说我也说不出来，但是像一个风一样，像一个什么他说不出来哈，但他知道他遇见神了，让他能够起来，才短短的没有多久哈，他能够起来做见证，那现在聚会啊，这个服事啊，而且在很多事上，那个整个的，你说这个人就改变了，他能够做见证，他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差点命都没有了。所以很多的时候不是外面祝福，就是神的认可。好，所以这个是当时候北国的一个写作的背景。好，因为他们国家是很安定的，很富强的，但是他们却是远离神的。好，好，那阿摩斯书的主题是讲到你要预备迎接神。所以在当时候呢是一个全盛时期，那在全国上下他们不知道感恩，他们是充满了偶像还有虚假的敬拜，他们没有来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他们奢侈厌乐欺压贫穷，道德败坏，不肯悔改归向神。所以先知呢向他们发出警告，讲到神的审判，指责他们的过犯，那提醒他们，你们当预备要迎接神，那预备来遇见这位行审判的主。那这个是阿摩斯书他的一个主题，要预备迎接神。那这些话其实对我们都是一个何等重要的提醒。我们很多的时候为着今生做了许多的预备，你预备这个预备那个，很多时候不但为自己要预备，为着下一代，为着儿女们也在预备哈。那但是我们有没有预备迎接神？你到了那一天，当我们说你要遇见这位行审判的主，预备迎接神，那不止当然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说有一个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我们是不需要害怕的。有很多方面是主已经做成的，我们信了就得救了，但是呢不只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还有基督台前的审判，还有我们的功臣到那一天都要被火来试炼，那这也是一个审判，那这些审判就是显明我们的光景，我们的功臣到底能不能够耐火，我们有没有预备好，那真的来迎接我们的神。所以等候跟迎接哈，那可能呢你可以说等候你可以是消极的等那天来到了，但是呢迎接我们真的是必须要预备好。那像那聪明的童女呢，他们需要灯里面有预备油，他们能够来迎接，预备好来迎接神。那他的信息刚刚已经讲了哈，你当预备来迎接神，在这里呢就是讲到说你预备，你穿得整整齐齐的，你的灯里面有预备好了油。好，所以我们读那段圣经啊，十个童女他们都有灯，灯里面都有没有油呢？其实都有油哈，开始的时候是都有油的，那油特别代表圣灵，所以你可以说他们都得救了，但是呢有五个是聪明的，有五个是愚拙的，愚拙的没有预备油，聪明的呢有预备油。 所以今天怎么样预备油，其实我们不只得生命，还要得的更丰盛。那今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经过十架的工作，使得叫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哈，当他们需要来预备好来迎接神，那这位神呢是我们的主，他是审判的神，他也是救赎我们爱我们的神。所以你一想到说我要来迎接我们的神，如果你预备好了，其实你是欢欢喜喜的。有很多的圣徒哈，我们常常去服侍，有一些圣徒到最后的好，那你就看见说有一些圣徒，你真的是觉得说他好像是经过了这个人生的路程哈 ，school days all done 哈，有一首诗歌就讲到说，然后现在他毕业了，他已经毕业了哈，你就觉得啊，是一件何等美好的事情，他已经预备好了啊。那你看见很多的圣徒，你觉得真是感谢主，当预备迎接神，这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信息。我们今天其实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得着他审判台前的亮光。好，那今天呢你越靠近神，那审判台前的亮光不是等到那一天才来被审判，好，今天预备就是我们常来到主的面前，让那审判台前的亮光今天就来审判我们，今天就来光照我们。所以他以审判、怜悯和审判支撑我们一生的年代。因为今天是恩典的日子，虽然有管教、有审判，但是我们回转，你就遇到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怜悯。那第二个信息呢，神所要的是真实的敬拜，不是虚有其表的假冒为善的献祭。所以特别就在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那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你要看见神要的是什么，他要公义和平，神要的是向神的爱和敬拜，神并不是要这些祭物。所以他讲到，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不喜悦你们的筵俗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那他说，你们的歌唱的声音呢，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声音。哇，你看见神有好多的都是拒绝哈，那就是他这个是厌恶，他不喜悦，他不悦纳，他不顾，他不听弹琴这些声音。这边就让我们看得很清楚哈，当他们以为说这些不是都是很好的吗，你说能够献祭耶，平安祭耶，我们歌唱啊，哇，但是呢如果是虚假的，是外表的，神是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你做很多的事情如果只是一个外面的仪式，我们要认识到这不是神所要的，我们不是照章行事啊。神所要的呢是内里的诚实，是一个属灵的真实在他的面前。好，唯愿，所以下面就是神所要的，公平如大水滚滚，是公义如江河滔滔。好，神要的是什么？他要公平，他要公义。好，那我们要摸着神的生命，摸着他的性情。那他下面讲到说，饥饿非因无饼，哈，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什么？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为什么读经很重要？因为饥饿干渴啊，因为没有神的话。很多弟兄姐妹常常说，哎，请大家为他祷告，因为他很软弱。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人就是说，我现在很软弱，请你为我祷告。那你祷告来祷告去呢，他有的时候觉得得着一点力量，但是过一个礼拜呢，他又是很软弱。 那不是说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可以来让你得着能力啊。问题是什么？你后来问一问说，你有没有每一天读圣经啊？他结果是没有哈。你像说我们今天如果不吃饭的话，你会不会有力气呢？就没有力气，对不对？所以今天那个王牧师也在讲，他们一位老姊妹啊，哈，也没有办法吃东西，她就很软弱，就没有力气。很多时候神的儿女软弱，因为没有粮食。人饥饿，并不是因为没有饼；干渴，并不是因为没有水，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什么？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哈。所以神的话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要得着神的话当作粮食把它吃下去，哈。所以我们说为着神的家，为着我们自己，我们要积蓄属灵的粮食。所以我们读圣经就来积蓄属灵的粮食。在征战的时候，常常一个最大的征战就是有没有粮食。仇敌他想尽办法要把粮食抢夺走，哈，因为神的百姓没有粮食，你就没有办法打仗。那所以基甸很重要，他打麦子，他认识粮食何等的重要。那基甸有粮食，跟你听神的话，那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哈。你如果说我不愿意顺服，不愿意听神的话，很多时候你就算读了很多圣经，但是你没有办法明白神的心意，向那些敬畏他的人来开启的。那今天呢，我们如果愿意顺服，我们能够明白。所以听神的话是很重要。他这边就告诉我们说，乃是因为不听神的话，是他们的一个情形，哈。那第四个讲到，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哈。那这一段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哈。那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那我们看见说，是的，有一天大卫家的帐幕倒塌了，那整个呢国都亡了，哈。那特别在你看南国，他们被掳了70年，但是最后呢他们又回来，哈，他们又归回了。那不只是这样，一次一次的，有一天神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重新修坏那破坏的，使大卫的后裔一直坐在他的宝座上。那在主来了以后，真的君王来到了地上，不只是犹太人，而且是包括了外邦人。那我们今天都在神的国度的里面，那这一个它是一面的一个预言，应验了，主来了。那今天这个国度呢已经来到，那还有更大的应验，整个神的国到了一天呢，我们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那刚刚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讲到，那一个大卫的帐幕今天恢复了，因为没有幔子再来阻隔，我们都可以来到约柜的面前，向他敬拜，向他赞美。好，我们看他的要旨，讲到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如果你读阿摩斯书，那这边总共有几次呢？41次，或者讲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所以很频繁，哈，耶和华这么说，哈，主如此说，因为这些都是神的话语。然后呢，讲到他们犯罪，这些列邦以色列犹大国，哈，都是他们3番4次的犯罪，所以讲到8次，所以讲了6个是列邦。2个呢就是北国和南国，都讲到他们3番4次的犯罪。那讲到刑罚，所以这几个要字重复出现，哈。第一个讲到神说的，神是怎么说的，好，然后讲到他们3番4次的犯罪。那3番4次的犯罪意思就是说，神一再的去警告他们，但是他们都不听，好，所以呢刑罚就临到他们。他说刑罚了之后，你们仍不归向我，特别就指出百姓的那个硬心。那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4章第12节，以色列啊， 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五章第四节，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虽然审判是非常的可怕，但是你们要寻求我，神总是给他们恩典的应许，你们寻求神，神就让你们能够存活。那第三章第二节和第三节，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罪孽。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那大卫倒塌的帐幕，刚刚我们已经看过了哈。那九章第十四节，最后我们读一下：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所以神的应许，他们要被掳，但是最后呢，被掳的子民还要归回。所以我们看见圣经是神的话，圣经里面的预言已经有95%呢是已经应验的。这个预言这么多的预言哈，能够这么准确的应验，有人做一些这个数学上的统计哈，就发现说这个是几率哈是几乎是零啊。但是事实上这就是事实，圣经是神的话。那在这边他讲到说他们要被掳，而且要归回哈，这些事情都是后面才发生的。好，第八个大段，最后我们就看到它的分段哈。那这卷书呢，阿摩斯书呢，可以分作五个大段啊。第一个大段呢，它讲到对四围列国的审判，每一个开始都是耶和华如此说哈。那对于这六个国家，对大马色、非利士、对推罗、对以东、对亚门、对摩亚，那对每一个这些列国的这些国家呢，都有他的审判哈。那他也讲到他审判的原因。那大马色就是今天的这个叙利亚，好，那大马色打基列，他遭火烧，而且呢他被掳，所以每一个他的审判，他的原因是什么？那对百姓呢，也是开始就是耶和华如此说哈。对于犹大，那我们知道说犹大屡次厌弃神的命令，所以他被火烧。对以色列，以色列没有公义与行淫，他被掳去。好，那这是前面两个大段哦，一个是对四围的列国，然后还有对北国，对于南国。然后有第三个大段是三篇特别责备以色列的信息。那这三篇信息呢，都是以当听来开始哈，然后来分成了三个审判的意象。那所以呢，他说你们当听什么，然后讲出他的罪状，指出他们的罪状，然后呢他说所以来宣告神的审判还有刑罚哈。那讲出他们贪财好宴乐，背弃神，拜偶像，道德败坏，欺贫，行诡诈。那这三个里面呢，第三个大段呢，他以三篇的信息。那第一篇呢，责备他们现今的罪。那他们现今的罪呢，辜负了神向着他们的宏恩，讲到神怎么样这么大的恩典把他们救赎，把他们带出埃及，好，一路上整个的国家看见都是神这么大的恩典，但是他们的情形呢却是这么样的远离神。那我们就看见说，他讲到说，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神将借着外邦的国的手呢追讨以色列的罪。好，那第一个是讲到第三章，讲到责备现今的罪。第四章是宣告过去的罪，讲到他们过去也是崇拜偶像的。那有五次说到你们仍不归向我。好，那这就来证明说神的审判是何等的公平，神这么多次来警告他们，责备他们，但是他们仍不归向神。 好，那第三个小段呢，就预言将来的罚。好，那从这里面呢，看见他们最后所要面对一个非常悲惨的结果。好，第四个大段有五个警告的意象。那这五个警告的意象呢，都是用耶和华指示我开始。好，所以你看见很特别，从耶和华如此说，好，从当听，然后呢，耶和华指示我，他讲到蝗虫的意象，那约珥书也特别用蝗虫，那这个特别就讲到蝗虫破坏农作物的速度与程度，讲到神审判的迅速还有厉害，他讲到烈火的审判，那讲到如火烧的能力，那看见这样的一些可怕的一个烈火的审判，先知呢就为百姓祷告，好求赦免，而且得到神的应允，就不降这个灾在他们的身上。那准神，讲到神的审判呢，好像准神在那里来量度房屋一样的量度人，然后量度的人是谁呢？就是主他的自己，主他自己其实就是所有度量的一个标准，按照耶稣基督来审判。罗马书第二章里面特别讲到审判，那我们看见说没有神的人呢，按照是非之心来审判，就是良心来审判，有律法的按照律法来审判，认识福音的按照福音来审判，就是按照耶稣基督来审判。那在这里丈量的人呢，就是准神，就是主。主说我要调起准神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好，然后下面有一段是第七章十到十七节，是插入的历史，讲到以色列大祭司亚玛谢他如何的藐视先知阿摩斯。好，那在这边的第四个小点，第四个他讲到的警告的意象呢，是夏日熟果的意象。那这些果子已经熟了，已经很快就要烂了。好，那还讲到说这些说审判的日子呢，已经就要临近了。那祭坛旁之主啊，在异象中阿摩斯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施行审判。那在这里呢，就让他们能够知道哈，这审判在神的旨意的里面啊，已经正在实行。但是他的结论是非常的宝贵哈，我们刚刚讲过很多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那这些事实上是他的第九章最后的一个结论，那是这么大的一个恩典啊！虽然有审判，虽然你看见他们经过了神一再的责备，讲到这么严厉的审判，他们仍然不愿意回转，但是阿摩斯所写的还超过了当时的情形，最后他们真的是被掳了，北国被亚述所亡哈，然后呢，南国呢是被巴比伦所灭亡的，所以事实上最后审判是临到他们了。但是阿摩斯的预言到最后呢，我们看见哈，还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那很多在以色列人中间神所做的事情都是非常非常的奇妙，那他们后来我们知道以色列能够复国，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哪一个国家世界上亡国了两千多年还能够复国的，而且他们的希伯来文本来都没有了，怎么可能说最后又再能够恢复。好，我昨天到我母亲那里，好跟我姐姐他们啊，我们一起用餐。那有一个邻居，
那是你母亲，
哎，
那照片里面，
对对对，有一个邻居呢，老太太哈，差不多八十岁，她是一个犹太人，是吧？她跟我们讲很多，我觉得话很有意思哈。她以前就住在拿撒勒，她说主耶稣。因为他们有一个纪念馆啊，他说主耶稣那个以前生长的地方离他家大概100米而已啊、哦。我说哇，然后他讲了很多，哎呀，真的很有意思哈、哦。他说他虽然是犹太人，但是呢，他 他也有很多的点呢，你知道，他也读圣经的。他说他们以前是不准读新约的哈，但是他说他偷偷的去读哈，哎呀，蛮有意思的。神对于犹太人的那个心意啊，啊，真的是他是一个神的选民，所以你别不要看到有一天以色列还要全家得救，所以很多的预言啊，到那时候都还是要应验的哈。好，那他讲到说重修荒废之城，重耕荒凉之地，哈，使被掳者归回，重享丰盛的主恩。神在审判的里面，我们看见他的恩典，好像在责备当中，事实上呢，神真的是心里面啊那么样的爱，他所爱的，他在那里管教。所以今天不单是我们从历史上看见神对于以色列百姓先知那么严厉的话里面呢，你摸着神的爱。那今天我们世上来经历神所爱的，他比管教，那管教在过程当中呢，好像我们不觉得快乐，但是经过了以后，我们里面真的是要服服在主的面前。那我们说神仍然借着阿摩斯书他向我们说话，我们特别在新约子民，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预备来迎接我们的神，我们可以在审判的光中我们看见我们的光景，但是神蛮有恩典蛮有怜悯。好，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你借着阿摩斯书你向我们来说话，叫我们摸着你的心意。是的，你是那位公义的神，你是那位行审判的主，但是向着我们你仍然是蛮有恩典和怜悯，你用怜悯和审判支撑我们一生的年代。我们说主，你吸引我们，我们可以来到至圣之地，我们能够与你面对面。主啊，是的，那幔子已撤，今天我们可以来到诗人宝座的面前。主，在光中你来审判我们，光照我们，除去一切不讨你喜悦的。主，你是那位爱我们的主，求主从深处更多的来吸引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